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生在马槽，讲人是林英找牧师，经文在路加福音二章六到七节、十二节及十六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亲爱的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还有接西的青少年们，愿你们平安。今天是江陵期的第三主日，江陵期的意义上个礼拜邓长老已经清楚地为我们详解了，我用八个字浓缩它，好让各位可以便于记忆，那就是准备心灵迎接基督。既然我们要迎接基督，我们就应该再一次的好好想一想，到底耶稣降生的真相和意义为何。所以今天我用了这个题目，耶稣生在马槽问号。哎，刚刚领会没有把问号讲出来，表示这个题目是怎么样，是存疑的。去年的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我在这里也分享了神的信息，我以记号作为主题，记号作为主题，我引用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二章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耶稣是卧在马槽，不是生在马槽。哎，这不一样哦。好，这不一样，等一下会跟各位再分享清楚一点。也就是说，既然这是一个记号，那就表示它有非常强的意义。那次讲到之后，我很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对圣诞节呢有太多累积的错觉，所以呢，我就决定做一个总整理。我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最后登在我的新书《水落石出》的第四章，就把它文字化了。那么今天呢，我把这一篇文字化的内容呢，变成讲稿。浓缩成二十分钟跟大家分享，你们给我二十分钟，我给你2000年，好，还值得，很值得。我们今天呢，就假设我扮演柯南的角色，柯南这个神探，就是工藤新一。然后我们呢，回到2000年以及教会历史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试着去还原圣诞节的现场。还有历史的现场，否则我们真的有太多的错觉。我想对全世界过圣诞节的人来讲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或者说最普遍存留在大家的心中的最普遍的印象，就是这个圣诞老公公驾着麋鹿，不是麋鹿，是驯鹿两种鹿不一样驯鹿的这个雪车到全世界各地去送礼物，而且呢，讲说，可是我们呢，就以为是冬天，冬天还下雪。各位，南半球的基督徒怎么办？南半球的小孩子怎么办？南半球现在是夏天，哪有雪呢？而且这个驯鹿都会飞，有人去做过就是科学的验证，如果一夜之间。这个圣诞老公公，他要到世界各个地方发给120亿的小朋友，每一个都有礼物，而且还要从烟囱爬下去的话，他的雪车必须以这个音速好几倍的速度呢，才能够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全部送完，这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且，耶稣降生那天。牧羊人在旷野守着羊群，如果下大雪，他们怎么会在旷野呢？所以我们都有太多的错觉。那么很多小朋友呢，到现在呢，还一直觉得圣诞老公公呢，应该是住在北极，他开了一个玩具工厂他养了很多这个小矮人，帮他制造这些玩具，然后呢，每一年呢，就一天要送给大家其实都被骗了。就像我从小呢。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进入教会，就是参加圣诞节的晚会。那么他们演了一个戏剧呢，就是博士来三个博士 来朝见耶稣送的礼物。这个戏剧演完之后呢，牧师就在那里布道。好，我已经忘记内容了，但是我非常清楚的记着他说，刚刚博士们送来的礼物呢，等一下我会转发给所有小朋友，请大家呢就上来领啊，很高兴大家上去领。我一领，哎，你知道我领到什么了？哦，原来呢，黄金、乳香跟墨药啊，是什么了？是蚂蚱、卤蛋跟养乐多啊。我就这样子被骗了十年，好，一直到20岁的时候，我才知道，哈，啊，这个博士送的不是卤味，不是养乐多，而是黄金、乳香跟墨药。那么我相信呢，也是有很多人对圣诞节呢有很多累积的错误、错觉。所以今天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就从一个小的错误开始。这个小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以为耶稣是生在马槽。不，经文清楚的显出，在路加福音的2章6到7节、12节以及16节都这样子讲，耶稣被生下来，然后呢被包着布，好，都是被动语态的，然后被放在马槽，或者是他卧在马槽。因为我们讲生的地点呢，绝对不是生在马槽。马槽怎么生呢？啊，好，各位来看，马槽长这个样子。请问你妈妈怎么在这个地方生下你呢？啊，马槽是什么？马槽是马吃饲料的食盆，通常是由树干呢把它挖空，哦，挖空变成一个凹形，或者是石头把它凹形。那这个就更困难了，两片木头把它夹在一起，其实就是放饲料啊，有时候呢就是放饮水啊，这是牲畜吃的这种的器材啊，吃饭的器材。那么把它弄干净了啊，铺上干净的这个麦草以及干净的这个粗的那个布衣，哎，就很适合当什么婴儿床啊。可是这很困难，想想看啊，在座的妈妈们，你们小孩生下来，你会把它放在鸟窝啊？鸡寮啊，猪圈，牛棚，鸟巢，不会嘛？绝对不会的。好，所以这一定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做的。啊，去年有一个教会啊，就办了一个活动，你看他们的海报写什么？耶稣生在马槽啊，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了。而且这个马槽呢，还有圣诞灯，马槽怎么可能会有圣诞灯啊？所以点个油灯还比较像。而且马槽没有马，只有羊啊。然后那应该说马厩，好，不是马槽，马厩呢变成那么现代化，结果变成一个打卡的地点啊，就这样子以讹传讹。所以我们的教会呢，绝对不要再犯这种错误。我们教会没有犯了，是说不要有这种错误，这是一个这就是一个累积的一个长久的错误。好，那么从这个小小的错误开始呢，我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最常出现的是三种常听见的错误或看见的错误。第一个就是马厩的场景过于什么干净跟舒适，即使是古时候穷苦的人家，也不会把刚出生的 baby 呢放在马槽里面啊。那这类的棚舍呢，给牛啊、羊啊、马啊住的棚舍，通常怎么样？避风遮雨的功能是很差的，那么更别谈舒适卫生了。你可以想见的情况就是又湿又冷，好，又阴暗，而且肮脏，而且还有股臭味。如果你没有看过马棚的，好，我们附近就有，在哪里呢？竹东呢，靠公园院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个马场叫所罗门马场。好，你 Google 就可以找到，有机会呢，欢迎你去参观，因为老板是基督徒，他很希望更多人去了解。那里面呢，就有马住的地方。哦，我有一次详细的看了，你绝对不会住在那里。一来没灯光，没冷气，好，没保温箱啊，就只有马棚里面，就真的只有马槽啊。有时候那个他吃的这个饲料呢，还是撒在地上的啊，是很糟糕的一个地方啊。我是说对 来说去住这种地方呢，其实是情势所迫。那么约瑟跟玛利亚呢才会栖身在这种马厩。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图画啦，或者是戏剧啊，你看好温暖了，还有阳光哦，不是阳光，还有亮光啊，大家呢在那里呢，哇，非常温馨的呢，好像团聚在一起啊。那这里这张也是，这都是传统的画，你会发现，这个马厩好像很干燥、很干净啊，画的都会让你想去住那种地方啊。那你千万不要上当。好啊，第二个错误是什么？第二个错误就是天使也来围绕着这个马厩。而且天使还喜欢打那个探照灯，照亮耶稣一家啊，特别把这个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错误。错误在哪里呢？天使从来没有出现在马厩，天使只出现在旷野。啊，天使跟天君唱完了之后呢，啊，就跟牧羊人说：“好，你们去找，那么那个记号就是。”一个 baby 包的布卧在马槽里，因为不会有人这么做，所以呢，你去找马厩的时候，听到 baby 的哭声就知道了。好，那么你看，那么我们发现他讲完了，天使就走了，天使没有跟着去，是牧羊人去，而且牧羊人去的很匆忙，他们也不会把羊带去。那有的人画的更夸张了，牧羊人还带着伴手礼啊，伴手礼，我猜呢不是羊肉炉呢啊，就是羊奶呢，要不就是绵羊油啊，或者是啊，其实都没有啊，他们就是去看了，然后议论了，然后就走了，啊，从这里呢，我们再来谈一个我们常常啊唱的诗歌，叫做《平安夜》，其实也是有误差的。那么我称这些误差应该就是美丽的错误啦。好，这首诗歌呢，原曲呢是奥地利的一个神父，这个神父叫 Joseph Moore。他在19世纪初的时候呢，因为教会的风情坏了，他就怎么样，他想写一个吉他的曲子，简易的曲子。这首诗歌名字就叫做 Stille Nacht。 Stille 其实是 silent 的意思，我们英文也翻对了，其实它的原意是平静、安静的意思，不是平安。那么它强调的什么呢？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它其实写了六节，有六节诗歌，每一节有12个小节，叫 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他写完两年之后呢，他拿去给他的好朋友，一个小学老师叫 Franz Gruber 呢，就帮他谱曲。所以让这首歌曲红的人呢是他，因为曲子很好听。可是让这个曲子有深度的呢，有深度的是 Joseph Moore。 好，就是这首诗歌过了40年之后传到了美国。美国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叫 John Young，John Young 呢就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就传遍了全世界。然后再过了七八十年，有一位中国人叫刘廷芳，他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个学者，他就把它翻成中文，但是他是看着英文翻成中文。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德文，总之呢，他这个英文呢已经离德文有一段距离了。差别在哪里呢？好，大家注意看这个不是 Gruber， 这个 Young 呢，美国的这个圣公会的牧师呢，是把原曲的162节抽出来变成他的123节。好，今天我们就看第一节就好。第一节呢，第一句话还翻对了 ，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 是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没错，但是第二、三、四全部翻错了。Alles schläft, Eisenwacht， 你看，按照原意是讲所有人都在睡觉，啊，只有单独的清醒。然后呢 ，Nur das Traute Heilige Paar， 哎，这个意思是说，那么 只有这一对非常亲近神又极为圣洁的夫妇，表示说只有他们清醒。然后第四节描述这个小孩子 Hold the club in Rockingdon Hall， 这个意思是说这个耶稣这位 baby 呢蒙受祝福，而且他生下来就是 Q 猫，就是说他的头发是卷曲的。好，那原意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英文翻成什么，就是红字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这我们常熟悉。其实呢 All is calm 是对的，但没有 All is bright， 那只有旷野 bright， 可是呢马厩没有 bright。 然后那个光 Run your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并没有照在妈妈跟婴孩上面，其实马厩很昏暗的，但是呢他这样一翻呢就怎么样，他把它变得很浪漫凄美，可是呢远离事实，远离事实。然后中文呢再根据英文呢再翻，错误就更大了，因为把它把平静夜翻成什么平安夜。平静跟平安是不一样的，原来的作者呢他刻意要表达平静，为什么，他是在讲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悄悄的降世，是卑微的来到，没有什么，没有锣鼓喧天，没有火花炮竹，更没有万人空巷，君臣迎接，他就是卑微的来到，甚至呢也没有探照灯，但是我们把它这么一翻啊，就真的变得非常的好像非常浪漫美丽，可是不是事实。不过我这样讲也不是叫你们以后就不要唱了，我们还是继续唱。可是我们是内行人，我们知道，事实为何，原始的真相为何，这样就够了。再来第三个常见的错误是，东方的博士啊，竟然来朝见耶稣的时候也在马厩出现了，那么这个画面呢，至少出现了三个错误。时间、地点跟人数都是错误的。首先是时间，博士来朝的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呢，他们已经怎样？他们已经去圣殿献祭回来，就表示耶稣已经满月了。而那时候犹太的男子，婴孩如果是 baby， 如果是男生，那满月是算40天。40天之后呢，他们还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办理了一个献祭，然后在那里又遇到了西面跟亚拿，又讲了一番话才回来。就在回来的时候又回到伯利恒，你想这要需要多久，最少要7周了，离生下已经7周了。这时候博士呢 才来到了伯利恒跟他们相见，而且这时间的误差，所以 他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住在马厩了，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在房子里。马太福音2章9到11节很清楚的讲到，那颗星星啊，就引到一个房子面前，他们进了房子。所以牧羊人还在吗？不在了。天使还在吗？也不在了。只有博士还有人数。圣经用博士的时候是用复数，没有提到三个人。那只因为他送了三个礼物呢，大家就以为他三个人。那事实上呢，翻成博士也不太理想。我们现在了解的博士跟那时候博士不一样，他们虽然很有学问，可是他们主要的是做这个占星术，他们有一些天文地理的常识，他们最常做什么，观察星象，解开异梦，然后呢说预言，有时候还会行巫术。也就是他们是波斯异教团体中的人，但是上帝呢也用自然界的启示的带领他们来，就表示说这个福音会传给外邦人。好，那这些都是误差，可是呢我们都习以为常，以讹传讹，到现在呢都还以为博士一定跟牧羊人一定要在一起，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这种画面啊，这其实是一个大错误，可是我们小朋友就从小被骗啊。那这个 baby 耶稣一定在中间，玛利亚呢，哇你看她生产完了一样，她体态还是这么娇美，这怎么可能呢，她住的环境那么差，吃的又那么差，她好像呢完全不受影响。然后天使一定在那边围绕 飞来飞去，飘来飘去，然后上面呢一定还有探照灯，然后牧羊人呢就围在旁边，然后还有博士，大家都欢聚在一起，你看这可以说是错上加错啊，最离谱的就是这一张了，连圣父、圣子、圣灵都出现了啊，这就是一种教育用的图画，让我们知道这后面呢是圣父的计划，然后呢，这个圣灵呢，好像要降在耶稣身上，然后上面有天使围绕，那左右两边呢就是牧羊人跟博士，这个，所以要小心，所以我们除非知道事实，否则我们都以为教会历史人这样写，那么一定没有错，其实错上加错。好，既然是如此，那么今天呢，柯南本人我呢就怎么样来澄清历史现象呢？所有的正确的内容都在马太一章二节以及路加福音一到二章，路加福音一到二章，我把这四章的内容呢混合起来，按着时间的顺序将它做排列，以致呢我们可以把耶稣的降生的过程呢用一种纵览的方式呢去把它串联起来，这样子呢你就会更清楚的了解事实真相如何。如果我是一个导演，那我要拍耶稣降生的故事，那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好，不叫，我是拍一个影集，这个影集就是王者降临十部曲，好，十部曲，来看看这十部曲。第一，这十部曲的名称我都想好了，好，第一集叫婚前怀孕，哇，这很精彩了，这个玛利亚婚前怀孕，她受到很大的什么，很大的这个压力，但是天使加百列向她显现，讲出了这一段话，然后讲完了之后呢，又去向约瑟显现，又告诉约瑟说，你要把他娶过来，约瑟也顺服了。这一个整段过程呢，其实内心戏是非常强的，婚前怀孕之后呢，玛利亚得知她的一个亲戚呢，伊丽莎白也已经怀孕，她已经年老了，都过了那个更年期了，竟然还会生孩子，哇，这个一定是神迹，她就去拜访。这时候伊丽莎伯呢就这个躲避起来，他为了安胎，可是他去跟他一起住了六个月住了三个月。在这些对话当中呢，我们看见他们讲出非常传颂千古的那个颂词，而且他们一定也会回忆就是更早之前，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那个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所讲的话，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沟通，这些沟通的话语都对未来这两个小孩子的命运有关。而且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会看见以利沙伯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也就是说他跟玛利亚比较，他其实各方面呢都比玛利亚还要什么，还要 low， 好，就是说什么都不如，可是他竟然会说玛利亚是什么，你是有福的妇女，这妇女是有福的，连续讲了三次，哦，很精彩，这个 每一篇呢都可以变成 一篇非常精彩的讲章。好，然后第三部曲返乡跋涉，他们要从拿撒勒骑着驴子叩叩叩叩到哪里，伯利恒，距离呢150公里，相当于你从台北走到台中，抱歉，不是走台一线，也不是台十三线，是更差的产业道路。然后你想想看，已经那个身孕已重的老婆坐在驴子上面，像这种情况是不能跨坐，一定是侧坐。然后老公呢就牵着驴子，靠靠靠靠，哦，这一带啊，这起码要走一个月以上，我想我们当中很少人能够这样撑住。我之所以会有很深刻体会，是因为老婆怀孕的时候了，我那时候的交通工具呢叫野狼，野狼就是摩托车，但是35年前，只有那种摩托车，那时候也是非常危险，我就怕那个摩托车会去靠到那个窟窿啊，老婆就流产，所以我可以体会那个 约瑟的辛苦，而且妇女是怎样？妇女是会呕吐的，她怀孕了会有那个胃口是完全的不一样。这一秒钟说什么，等你买回来的时候，他一看到那个东西他就吐了，哎，就是这样，啊，所以在路上的照顾是很辛苦的，这个应该可以拍一集，啊，然后到了伯利恒，哎，更惨了，伯利恒竟然怎么样，竟然没有旅舍了，啊，他们都已经离开家乡太久了，所以大概亲戚呢也都不认识了，啊，只好呢安身在马厩里面，在马厩里面呢生产，哦，这更是不可想象。你想想看，我们的小孩子生下来如果有问题，都是放在什么？都是放在那个24小时恒温空调的保温箱里面。好，我们家老二出生的时候就这样，因为他有黄疸，所以他在那个保温箱里面呢，他住了整整五天呢，欸。这五天，哦，那时候的还没有健保，一天就要5000块，哇！但是呢，这个钱也给他花下去，那么你想想看，在马厩他们是多么克难，哦，而且那天晚上呢，啊，只有牧羊人来看他们，其实他们没有听到大合唱，啊，他们也没有看到天上的圣光，其实他们怎么样，是相当孤独， 被那个好像边缘人一样，而且是在马厩里面过了他们的第一夜，哦，这个甚至都可以拍两集，哦，因为太凄惨了。然后天使报信，看起来是一个相当欢乐的场合，但是其实你要想从牧羊人的角度来看，牧羊人是吓死了，所以天使跟他们讲第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惧怕，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们呢才慢慢的恢复正常，然后呢去找，所以而且他们还把它传开了，所以听到的人都感到非常的诧异。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就只有牧羊人享受到那个合唱的美，耶稣一家呢其实什么都没听到，那么再来就是过了一个月，过了40天，他们到了圣殿，去圣殿献祭，那么西面讲的话还有亚拿讲的话，特别是西面讲的话，让那个他们的父母听了，其实是怎样？其实很难过。他讲到说，到时候这个小孩子兴起是要怎么样？是要叫很多人的心中的思念啊、想法被显开。然后你这个妈妈呢，也要像被刀刺透一样。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说，你们做父母的呢，会经历到那种非常致命的忧伤。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他的父亲还提早过世了。还看不到这个场面，其实非常凄惨的。想想看，你会在人家的小孩的满月酒宴席上面啊讲这种话吗？这小孩子将来会让你做父母的极度伤心啊，他会被退学，他会加入帮派啊，他的最后呢，他会最后车祸而死。哇，我看你以后就不要做朋友了啊！哎，讲这种话，真的，这讲这个话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讲到这种好像很不吉祥的话。好，这西面的预言，你注意看哦，没有一集呢是让你感到什么，感到平安喜乐的。好，博士来朝，哦，照理来讲这也应该是欢乐的场面，没有。博士来朝当天晚上，哦，天使就跟博士说，希律准备杀你们了，赶快走。然后又向约瑟的就托梦跟约瑟讲说，希律要来，好，要杀你们，所以你们要走。所以他们拿到礼物没有高兴多久了。这一集的后面的画面，你要想想看，就是呢在耶路撒冷有一群人在那个密谋准备杀掉那个新生的王，所以呢刺客已经组成了，暗杀计划呢已经成型了，俨然呢，哇，杀机就随时临到。这个是博士来朝的时候，你要注意到的后面的景象，其实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可怕的那种死亡的势力，然后他们就开始逃亡。你可以想象吗？你的小孩子生下来不到两个月，你要带着老婆，然后呢，去到400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时候呢，你就是从基隆走到鹅銮鼻了， 啊，也不是走台一线了、啊。然后这个路上是什么？这个路上是沙漠，是旷野，是风暴。你什么时候呢会被匪徒所杀？你不知道。还有西律王的刺客可能就尾随而至，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辛苦的。那么最凄惨的是什么？你这一路逃亡，你不知道能不能再回乡，完全对未来没有把握。好，这是逃亡埃及。西律王听到了之后呢，他就怎么样，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杀死。你想想看，那个晚上是什么样的情况？好、啊、可能不一定是晚上，他花了 好几天的时间可能做这件事情，那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哀哭震天啊，惨不忍睹，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竟然有人这么残忍可以 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最后一集是他们回乡，他们可能在那边住了数年，然后等到大西律死，大西律是在主前四年的时候死掉的，他们才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才慢慢的回来。所以耶稣从逃到埃及到返回呢，可能也住了两三年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请各位回顾，你会觉得这个过程很浪漫很凄美、充满了欢乐吗？没有，完全没有。好，最后做了结论，结论耶稣呢是带来平安，可是耶稣的降生呢，他一点都没有平安。对于生育耶稣来说，约瑟夫妻可以说承受多重的艰难跟压力，很少，应该几乎没有夫妇像约瑟夫妇一样，在生育耶稣的期间呢，他蒙受到那么多重的艰难跟压力。你看哦，从未婚怀孕的羞辱，到身孕已重的长途跋涉、舟车劳顿，最后呢，克难生产，然后呢，还要面对亚拿夫妇他们的这种不是西面，还有亚拿这些先知他们对他们的祝福当中的预言，可以说是五味杂陈。而且这个小孩子成长了，到时候是为父母带来了锥心刺骨之痛。所以照理来讲，小孩的生育的过程应该是欢乐、喜乐感恩的场合，可是呢他们却是什么？却是要准备逃亡了。所以你说有平安吗？没有，一点都没有。第二点就是耶稣是生于忧患，他救百姓罪恶，死于十字架，不是因为他的出生我们得平安，是因为他的死。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的，我们因为他的鞭伤得医治，我们是因为他的苦难呢，我们得平安。耶稣降生的这个十部曲当中，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没有一个阶段是享受真正的平静、安全、舒适，几乎都是什么风尘仆仆、生死未卜、危机四伏、四面楚歌这种处境。但是这正是什么？正描述了他这一生的写照。他来到这世界上是为了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些只有脱离罪恶跟死亡权势的人才拥有真正的平安。而耶稣的诞生其实是为了死亡，而且是代替所有以犯罪的人来受死，但是也只有他的死才能够击碎罪恶的权势，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再把这复活的生命赐给凡给相信他的人，因此我们就拥有胜过罪恶跟死亡权势的生命，这就是平安。而且也因为如此才有这个平安。因此当我们在看到马槽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是马槽的确是一个记号，它呢指向苦难，它指向卑微，它甚至指向死亡。但是很可惜，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所有的圣诞的活动当中呢，马槽跟其中的耶稣都被什么？都被商品化了。你看鲜明啊、亮丽啦、温暖啊、舒适啊，那个瓦槽、那个马槽让你看起来像好像保温箱一样，你可以闻得到耶稣的父母亲那个惊魂甫定、然后呢忍受阴暗潮湿忐忑不安的味道吗？好，大概很难。那你也不会看见 这个马槽背后的景象是什么？是追杀，是刺杀，是逃亡。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啊，不是圣诞树，就是圣诞卡，要不就是圣诞灯，还有圣诞晚会，还有圣诞大餐，还有圣诞 party， 还有圣诞老人，最后可能还有圣诞病毒啊，就是这些。那今天的教会呢，的确，我们应该在针对这个耶稣降生的事迹的叙述呢，做更深的研读跟反思。哦，我绝对没有叫你立刻呢把那个撤掉哈、哦，那个撤掉没有，我们继续有这种美丽浪漫的情景，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相，啊，以致呢，万一有机会，我们在对非基督徒或者还没信主的人传递圣诞节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因为知道真相，就会让你的信息呢有感力、有温度，而且有深度。今天的正道就到这边结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并赞美你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他你创造万物，他被差派成为我们的救主，他道成肉身并住在我们当中，他张开双臂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并死在上面胜过死亡，借着复活向我们显明复活的盼望。亲爱的主，赐我们你的话语和你圣灵的能力，当我们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时，使我们再一次的确信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因着你的同在，我们的内在被坚固。因此，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领受这圣礼的祝福，并献上我们灵里的赞美和感恩。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